乌克兰东南部局势升级，乌克兰话俄国损失两个连，中共窃取美国电邮，拜登政府誓言追究责任。美国参议院领袖话准备就芬太尼问题制裁中共。大型示威将近一年之后，伊朗重拾道德警察。马斯克话 Twitter 亏损，广告减少，并且背负债务。紧急关头，女乘客接管飞行员，帮助飞机迫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号礼拜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6号，乌克兰国防部官员说，随着俄军连续两日向哈尔科夫州皮尔扬斯克方向推进，乌克兰东部的前线局势升级，目前该州正在度激烈战斗，全日发生多种动态变化。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话，乌克兰处于防守局势，正在富皮扬斯克附近防御俄罗斯的袭击。另外，乌克兰军队仲在巴克姆特附近逐渐前进。亦是在周末，塔夫里亚集团军司令证实，在过去24小时内，俄国军队在乌克兰南部的塔夫里亚前线损失了两个连的部队、6件军事设施和3个弹药储存点。乌克兰军作战和战略集团司令塔尔纳夫斯基说，在过去24小时内，敌军的伤亡达到两个以上连队。6台军事装备被摧毁，包括两部装甲战车、一套远程视觉监视系统、一套 PO-21 电子战系统和两部机动车辆。敌人的3个弹药储存点亦被摧毁。在7月14号，俄军对乌克兰阵地进行了16次袭击，进行了536次打击。而乌克兰国防军炮兵部队执行了1296次射击任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战争结束的速度直接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这种支持尽量密集和具有意义。他还强调说，乌克兰不能够让我们的任何人民、任何城镇和村庄处于俄国占领之下。无论俄军继续占领边度，啲人都会遭受暴行同羞辱。我感谢我哋所有嘅合作伙伴，包括每一位领导人、政治家、公众人物，以及真正支持我哋嘅盟友国家。因为只有彻底夺回整个乌克兰嘅领土，基于国际规则嘅秩序，先至能够恢复全部力量。新一轮针对乌克兰嘅援助即将成形。16号，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话，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拜登总统命令五角大楼迅速开展工作，提高美国随时生产任何弹药需求的能力。到目前为止，美国每个月都在提高弹药供应能力。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印度举行的 G20 财长峰会期间，呼吁外界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说，他将反驳对乌克兰援助和发展中国家援助之间需要权衡的批评，因为结束这场战争首先是道义上的责任。他将鼓励外界加倍援助饱受战争之苦的乌克兰，这个举动亦能够对全球的经济起到有益作用。另一方面，在华格纳发动短暂叛乱之后，俄国仍然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英国国防情报局认为，在未来俄国仲将针对华格纳组织做出新的规划。据欧洲真理报报道，英国国防部指出，华格纳集团叛变之后，俄国安全机构进入了一段混乱和谈判并行的时期。最近几日，针对华格纳未来的临时安排已经开始形成。俄国国防部在7月12号宣布，华格纳已经移交包括坦克在内的2000件军事装备。7月15号，俄罗斯监测组织发现，至少有60架华格纳雇佣兵的车辆抵达白俄罗斯营地，白俄罗斯的交警陪同列队。 据悉，华格纳雇佣兵在夜晚从俄国进入白俄罗斯，最终到达该国的阿西波维奇。同时，一些华格纳附属的社交媒体团体亦都恢复了活动，重点报道该团体在非洲的行动。英国情报局说，根据俄国官员最近的声明，莫斯科可能准备接受华格纳在非洲大陆的广泛存在。7月16号，拜登政府誓言要对那些在上个星期侵入微软云系统、窃取美国政府电子邮件信息的机构进行惩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 ABC 节目中发表声明说，调查人员仍然在努力查明黑客攻击的来源。初步调查显示，这次黑客攻击是来自一个中国组织。沙利文说，这个实际上是对微软云系统的入侵，他们通过这个系统查看了美国政府的非机密电子邮件，是美国政府发现了这次入侵，向微软发出警报，并且将系统关闭。现在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这个漏洞未来不再起到影响。沙利文在16号提到，我们从多个外国对手的政府中看到了这类型的活动和行为，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会花费必要的时间采取谨慎的态度来充分调查，才能够知道发生什么，以及哪些人做了什么。最好的回应是，我们仍然在处理这个事件，正如我们之前所做的那样，我们将采取措施阻止那些做法，并且让发起袭击的人负担责任。微软上个星期说，一个名为 Storm0558 的中国黑客团体入侵了大约25个组织的电子邮件账户，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机构。科技巨头指出，这次袭击主要是针对西欧的政府机构，重点关注间谍活动、数据盗窃和凭证访问。微软说，我们一直在这里同受影响的客户合作，并在公开更多细节之前通知他们。在现阶段，我们正在这里同客户协调，分享和威胁有关的详细信息，以令整个行业受益。今年较早的时候，微软警告说，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一直以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该公司认为，这个可能是在对未来美亚之间的潜在通讯中断奠定技术基础。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日说，他将推动在国防政策法案中纳入两党修正案的计划，以制裁中共。原因是当局涉嫌生产合成亚片类芬太尼，并将其销往美国。路透社说，舒默将大部分芬太尼问题归咎于中共，原因是这种药物来自中国设立的生产基地，而且得到了中共政府的完全接受和默许。舒默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将在国防法案中推动一项两党修正案，其中包括压制芬太尼问题和授权制裁。我们将在这个星期将法案提交审议。我希望他能够通过，我相信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下，他将会通过，而且应该必须得到通过。中共大使馆还未就相关的指控做出评论。之前，北京曾经指责华盛顿利用芬太尼危机制裁中国公司。中共官方媒体说，这种问题是美国的国内问题。舒默说，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和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提出的修正案将授权白宫宣布美国因为芬太尼贩运问题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为制裁打开大门。两位参议员今年提出的立法要求拜登制裁参与芬太尼贩运的国际犯罪组织成员。参议院将于18号开始辩论2024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众议院版本已经在14号通过，预计美国参议院将在这个月通过法案，之后参众两院将协商达成共识，并在今年迟些的时候进行投票。 去年九月，22岁嘅伊朗女子阿米莉喺警察局拘留期间丧生，引发咗伊朗嘅全国抗议活动。喺唔到一年之后，伊朗重新部署咗道德警察，强迫妇女戴围巾。之前政府为咗平息抗议，曾经一度将呢个组织取消。电讯报指出，伊朗嘅道德警察之前曾经基本上停止咗巡逻。当时德克兰当局正努力压制1979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示威活动。尽管抗议活动遭到严厉镇压，但是很多伊朗的民众仍然高度支持遭到警察拘捕死亡的妇女，并且说她是我们的姐妹。7月16号在德克兰已经可以看到道德警察开着标志的面包车重新在街道上巡逻。同时，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有身着全黑罩袍的女警察担任道德警察的职务，斥责并逮捕了未戴头巾的女性。伊朗媒体报道说，即使在道德警察被取缔的期间，伊朗政府亦没有放弃采取其他手段来执法，方法包括安装公众摄像机来识别违规的女性。如果违反规则，伊朗居民将被判处2个月的监禁以及2年的旅行禁令，而且仲必须定期去看精神科医生，直到最终宣布他们没有违反社会行为。社交媒体 Twitter 的持有者马斯克说，由于广告业务减少了一半， Twitter 仍然在亏损。马斯克15号在回复一条提供商业建议的文章的时候说，由于广告收入下降了大约 50%， 加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我们的现金流仍然为负，在我们增设其他任何东西之前，需要实现运营的正现金流。自从去年秋天马斯克以440亿美元的交易收购 Twitter 以来，他一直试图劝广告商让他们留下来，亦是在同时一些之前被封锁的知名用户被允许重新访问 Twitter。 4月份马斯克说，大多数离开的广告商已经回归，公司第二季度可能会出现正现金流。5月Twitter 聘请了新任首席执行官阿卡里洛，他是 NBC Universal 的高管，和广告业有着深厚的联系。不过在最近， Twitter 对一日可以查看的文章数量施加了新的限制，这个让一些用户感到不安。一些用户抱怨他们被锁定在网站之外。马斯克说，需要采取这些限制措施，以防止外界未经授权的窃取数据。 Twitter 这个月迎来了新的竞争对手，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推出了一款以文本为中心的应用程序 Threads， 并在几日内获得了几千万的注册用户。 Twitter 的回应是威胁对其采取法律行动。根据英文媒体16号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发生一宗小型飞机迫降事故，由于飞行员出现医疗紧急情况，一名女乘客紧急控制了一架小型飞机，最终迫降在一座岛屿上。马萨诸塞州警方说，这宗事故于星期六下午发生在马萨诸塞州马沙葡萄园岛机场附近，79岁的男飞行员在飞机最后临近降落的时候遭遇紧急情况。州警方说，在女乘客接管之后发生的坠机事件导致飞机在跑道外硬着陆，飞机左翼断成两半。当局没有透露飞机上任何人的姓名，但是说两名人士都被送往医院。飞行员随后被送往波士顿一家医院，生命垂危。警方说，接管飞机的女乘客没有受伤，已经从当地一家医院出院。星期六下午较早的时候，这架飞机从纽约州温切斯特县起飞，飞行员和乘客都是康涅狄格州居民。州警察和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调查这宗坠机事件， 目前飞机已经被移走，并且送往机场的安全地点。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